典之路，云柱火柱，恩典之路历历在目，无尽恩典从不改变。欢迎收听无尽恩典。今天的无尽恩典节目，柴佩尔博士将带来的信息是：
我们为什么不需要祭坛呢？因为耶稣已经为我们付清了一切的罪债。他说：“成了。”因着这伟大的救赎之功，神一次且永远的怜悯已经临到我们。当我们信靠他时，他的献祭已经完成了。
您好，我是陶乐师。有些人仍然寻找约柜，有些人热切期盼圣殿和帐幕再现。在今天的无尽恩典节目中，圣经教师柴佩尔博士将为我们解释，这些古老的物件只不过是指向更美之事的象征符号，这也是十诫的意义。请收听柴佩尔博士讲解出埃及记第四十章，题目是荣耀之旅。
正如一些电影甚至纪录片毫不避讳地描述的那样，今天仍然有人在寻找神秘的约柜，那个在古时引导神子民的物件。你们可以不用再找了，我已经找到了一个，而且我清楚地知道要去哪儿得到它。上周呢，我在准备关于约柜的讲道时，正好翻到了一本杂志，上面写着说：“你在找圣洁的约柜吗？今天就预定吧，来自以色列为您量身打造。”我知道你心里在想：“哎呀，我真的得买一只呢。”你真的想要吗？约柜真的是我们所追求的吗？如果你需要有一只约柜才能够正确的敬拜神，也许你还需要更多东西，不仅仅是约柜，因为约柜只不过是古代帐幕当中众多物件中的一件而已。你可能还记得，帐幕里还有摆放陈设饼的桌子、金灯台、金香坛、祭坛、盛圣水的铜海等等，每个物件都是用铜或金所做的。我们还得号召大家去买这些东西呢。但是，我不会鼓励这种做法，不是因为我们小气，而是因为这些物件都已经是废去的了。神用帐幕里的物件向我们传达了远远超越这些物件本身的一个信息：荣耀和使命。这个信息、荣耀和使命使这些物件黯然失色，却彰显出神的恩典。这个信息、荣耀和使命就是我们今天所庆祝的。我们称谢神广大的信实，他不仅保守了这间教会，还在这里让耶稣基督的福音广传了150年之久。他不仅在我们的身上做工，更是在各族各方像我们一样的忠心百姓身上做他奇妙的工作。说到底，帐幕要向我们传达什么信息呢？帐幕里的物件传达出一个信息。第三节提到约柜，约柜是什么样的呢？你可能记得，它里面有写着神律法的法版，在这个律法面前，人人都要被定罪。这些百姓有了神的律法之后，又有了施恩座，祭司将把祭物的血洒在这个包金的盖子上，这是神在告诉我们，神的怜悯通过献祭临到一群罪人身上。 为了彰显这种怜悯何等美好，何等有能力，神会降临在施恩座上，与他的子民同在，就好像神亲自遮盖了我们的罪。约柜要传达的信息是什么呢？神是有恩典、有怜悯的神。接下来看到的是包金的桌子，上面陈设着12个无酵饼，每个无酵饼代表以色列的一个支派。无酵饼是为了提醒百姓，当神将他们从埃及为奴之家领出来的时候，因为神要让他们彻底脱离为奴之家，又要快快地施行拯救，所以他们都没有时间等面团发酵。因此神通过摆陈设饼的桌子和其上的陈设饼来提醒百姓，他们无法拯救自己，是神拯救了他们。因此桌子要传达的信息就是神施恩拯救。还有金灯台，因为帐幕没有窗户，祭司要借着灯台的光才能够看清祭牲，他们献上祭牲，神就施恩怜悯。我们熟悉圣经的可能会这样想，这是指向耶稣的，因为他说他是世界的光。但是这句话不完整，耶稣说的是我在世上的时候是世界的光。那在他受难、复活和升天之后会发生什么呢？他说神会差遣一位为他做见证的，会把神的光带进我们心里。因此圣灵就是黑暗中的灯台，所以金灯台向我们传达的信息是神施恩光照我们的灵魂。还有一个金香坛，充满馨香的烟雾弥漫在整个敬拜场所，当祭司献祭的时候，香气上腾达到神的面前。我们无需猜测它的意义，启示录告诉我们，香坛中的香燃烧时产生的烟就是圣徒的祷告上达神的面前。更特别的是，要记住这馨香的祭是要早晚献在神面前的。正如神所说的，我会垂听你清晨开始的祷告，也会垂听你夜晚结束的祷告。你在夜晚含泪和惧怕的祷告，我都会垂听，因为我总是会留心听你的祷告。所以，金香坛向我们传达的信息是，神施恩垂听祷告。神如何使他的恩典临到我们呢？你还记得给金香坛点火的火从哪里来的吗？其实是从献燔祭的祭坛上来的。神好像是在对他的百姓说，我要让你们看到你们为罪所献的祭有什么果效，他们会使你们得洁净，以至于我能够接纳你们的祷告。虽然他们是有罪的、软弱的、带着惧怕的，但当祭司照着我的吩咐为有罪之人献上无罪之祭牲的血时，我就会洁净你们，垂听你们的祷告。我会喜悦垂听你们的祷告，就像我喜悦自己的孩子一样。我们喜欢听这个信息，但它也会让我们觉得有负担。好吧，神为我们的罪预备了赎罪祭，但我们怎么可能为自己的罪预备足够的祭物呢？在旧约时代，祭司必须献上一只昂贵的公牛，使他自己在神面前得洁净。如果你是普通百姓，你必须献上一只无瑕疵的羊羔。但如果你负担不起，你可以带两只鸽子来。如果你连鸽子都负担不起怎么办呢？那就带一些面粉来。正如神对他的子民所说的，我会为你预备道路，你若谦卑自己来到我面前， 我就悦纳你。正如你所知道的，无论你是富足或贫穷，只要你承认我所认可的那祭物，我都会悦纳你。这是有恩典的神向我们传达的信息，他会为每一个来到他面前的人预备道路，就是借着他所认可的祭物来就近他的人。当我们以力所能及的方式来到他面前时，这位神会说，你若相信我会悦纳你，我就会悦纳你。这是有怜悯的神伟大的救赎宣告，这是有恩典的神为每个来到他面前的人预备的道路，不是凭我们的功劳，而是因着他乐意接纳我们的心。当我们回看古老的帐幕时，这是我们要再次宣告的大好信息。你们记得帐幕象征着什么吗？它象征着我们无法献上的祭。在旧约时代，百姓一直在献祭，是的，但是如果我献祭之后再犯罪怎么办呢？你就要一而再再而三的献祭。这是在告诉不完全的人，公牛公山羊的血断不能除罪。那要怎么办呢？神会预备一个更好的祭，他就是这样做的。新约希伯来书的作者说，若山羊和公牛的血撒在不洁的人身上，尚且叫人成圣，身体洁净，何况基督借着永远的灵将自己无瑕无疵献给神，他的血岂不更能洗净你们的心？耶稣成了完美的祭，这位在神面前圣洁无瑕疵的大祭司，为不义之人献上了自己，成了我们永远的祭。过去的事不过是那将来之事的形状和影像，耶稣废掉了先前的秩序，好建立新的秩序。我们已经借着耶稣基督一次献上永远献上的身体而得洁净了，所以我们不需要约柜，我们已经因着神一次且永远的怜悯领受了恩典。约柜所预表的已经到来，我们不需要包金的桌子，我们已经领受了他所指向的更大的救赎恩典。我们不需要金灯台，我们有圣灵内住，他用福音光照我们的心。我们为什么不需要金香坛呢？因为圣灵会把我们的祷告带到神面前，那里有基督坐在他的右边为你我代求。我们为什么不需要祭坛？因为耶稣已经为我们付清了一切的罪债，他说成了。因着这伟大的救赎之功，义的代替不义的，我们可以坦然无惧又欢喜快乐地来到神面前。神一次且永远的怜悯已经临到我们，当我们信靠他时，他的献祭已经完成了。当你可以拥有食物，为什么要满足于影像呢？当我们可以生活在阳光下的时候，为什么要满足于生活在阴影中呢？帐幕要带给我们的信息是，神要赐下更大的恩典。然而，这个让人盼望将来更美之事的信息，以及帐幕里的每个物件，都像指南针上的指针一样指向基督。尽管这些物件是不完全的、粗糙的，但因为他们所指向的基督，他们也得以沐浴在荣耀中。古老的帐幕有什么荣耀呢？摩西写道，帐幕要用山羊皮和海狗皮遮盖，没有窗户。所以当神降临在帐幕中时，你能看到神降临的荣光充满帐幕，甚至摩西和祭司都不能靠近，因为这荣耀实在是太大了。 这意味着，创造万物的王要临到一个散发着臭味的牲畜棚里，来显现他的荣耀。这不是最后一次，因为还有一次，荣耀之王要降临在牲畜棚里。他会用一颗明亮的心，再次指引你看到神的荣耀，就是造物主降临在受造物当中。他在荣耀中降临在我们生命中的黑暗之处。换句话说，这个荣耀，这颗明亮的心，会在我们生命中的黑夜中临到我们。当帐幕里的所有物件同时指向的那一位来到这个世上时，他在一个黑暗的牲畜棚里向我们显明了他恩典的荣耀。为什么这对我们来说是必须的呢？我来到这间教会之后不久，有一位很棒的年轻人写信给我说，有时我感觉自己身处一个很深的洞里出不去，这洞不仅深还又黑又湿，但是有一束光从未离开过我，甚至都没有暗淡过，就是宇宙之王。他本来坐在高天的宝座上，却谦卑虚己，进入一个黑暗又肮脏的洞中，就是为了与我同在，因为他是如此爱我。当怜悯临到黑暗，这就是荣耀。当救主不因黑暗而离开，这就是荣耀。当神接纳我生命中的污秽和我在敬拜上的亏欠，这就是荣耀。事实上，当这荣耀进入我的黑暗时，就越发荣耀。这恩典的信息如此荣耀，凡传讲这恩典信息的都必蒙福。想一想，帐幕彰显了凡蒙神祝福之物的荣耀。借着对我们来说如此粗糙和难以理解的方式，神彰显出他光辉的荣耀。还有帐幕里的最后一个物件没讲，那就是盛圣水的铜海。圣经总是把铜海列在最后，而且有时在介绍帐幕物件不会提到铜海，尽管它在献祭的不同阶段都会用到。为什么它是最后一个呢？因为在这个大水盆里，祭司会拿一个洗濯盆沾在圣水里，先洗一只手，所以另一只手还是污秽的，但洗过的那只手已经干净了。他会抓住洗濯盆的另一个把手，站在水里洗另一只手，然后再站一次洗他的脚。这个洗礼象征的意义是，从现在开始，无论祭司做什么，无论他去哪里，在神面前都是圣洁的。我们重温的这幅画面，无论我们洗礼时用多少水，象征着当我们在神面前，无论我们按照神的旨意做什么，去哪里，都因着神的恩典而成为圣洁的。那些为了神的旨意被分别为圣的人，他们去的地方，他们做的事情，都彰显了神的恩典。主的荣光在他们身上。神向祭司彰显他荣耀的最后一个物件，对我们来说更有意义。我们想到使徒约翰对我们说的话，你们是君尊的祭司，当服侍我们的神。我们每个人的手和脚都被洁净了，预备好为神的荣耀做工。我们知道神已经做了哪些工作，他用他的恩典洁净了堕落、软弱、破碎、有罪的人，好让我们成为他的器皿，传扬他儿子基督的荣耀。这意味着，这个君尊祭司国度中的每个人都是耶稣基督的使者。这最终意味着， 账目的意义不仅仅是一个信息，不仅仅是一份荣耀，更是一个伟大的使命。账目是用来做什么的呢？你还记得吗？第36节，每逢云彩从帐幕收上去，以色列人就启程前往。第38节，日间耶和华的云彩是在帐幕以上，夜间云中有火在以色列全家的眼前，在他们所行的路上都是这样。无论他们什么时候抬起约柜，无论他们要把约柜抬去哪里，神恩典的信息都与他们同在，在任何神呼召他们去的路上。他们的使命是在全地宣告神的荣耀，在神要差遣他们去的任何地方。他们的目标不是坐在那里独享神的荣耀，而是要回应神的呼召，在他的引导下往前行。当他们回头看，当他们认为最好的日子已经过去了，就是在转离神呼召他们往前奔走的道路。神给他们的呼召始终都是在基督的使命里往前走。因着神的恩典，神仍然借着他的百姓实现他的旨意。当我们看到这间教会，神以他无尽的恩典光照历世历代各族各方的人来跟随基督。我们聚集一处是为了一个信息，这信息充满神的荣耀，也给了我们传扬好消息的使命。赞美神，他以信实带这间教会150年之久，不是以信实带这群人150年之久。赞美信实的圣父、圣子、圣灵三位一体的神，荣耀全都归给神。阿们。
这是一篇带有警戒的信息，来自柴培尔博士。这里是无尽恩典节目，现在请柴培尔博士参与今天的讨论。柴培尔博士，神给以色列的使命和他给今天的百姓，或者说教会的使命，是不是一样或类似的呢？
这个问题很好。神的使命从未真的改变过，对吗？神的使命是让世人都认识他、爱他、敬拜他。但神不同时期的百姓在执行这个使命的时候所扮演的角色也不同。我有时会这样想，旧约以色列的角色是作为弥赛亚的孵化器，对吗？神在建立他的百姓，帮助他们知道他们无法做自己的救赎主，他们需要一些帮助，无论是律法还是献祭，无论是君王还是先知，神都借着他们让以色列人知道，你们不能做自己的救赎主，你们需要别人的帮助。但是你我都处在了新约时代的教会中，神已经拆下了那位救赎主，我们也知道这一点，所以教会的角色就不再是弥赛亚的孵化器了。教会的角色是门面，对吗？教会是弥赛亚的门面。
是的，
我们这个门面是在告诉别人，弥赛亚就像这样，他是这样传神的好消息的，我们是这样教导人的，我们也是这样告诉他的家人的。
是的，
所以我们的作用是做耶稣的门面，我们不是要让别人认识我们是谁，而是要认识耶稣是谁，因为他已经来了，我们不再是孵化器，我们的使命是广传耶稣基督的工作和好消息。
约柜这种物件带着特定的信息，那今天教会里的物件或者元素是否也有这种作用呢？
人们对此有不同的看法，但答案是肯定的。神的道是核心，神借着道告诉我们重要的事情。当传道人站在一群人面前，手捧圣经的时候，这传达了什么信息呢？神的话非常重要，你们需要神的话。当传道人将神的话教导给这个聚会里的人时，他是在说，我们今天聚集的原因是神看你们为宝贵。很多教会有高高的吊顶，那是为了提升我们的心，来认识神的良善和荣耀。我们只是很简略地提及教会建筑，但这实际上表明，连我们敬拜神的方式都说明了我们相信什么。
谢谢您，柴培尔博士。听众朋友，以上就是本期的无尽恩典节目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愿神赐您平安喜乐，我们下期节目再会。
主恩典何等美好，比海深也比山高，过去现在和未来，主恩丰富奇妙。